今天的荧幕比较怪一点，大家抱歉啊。对啊，好，我们开始讲哥林多前书第34节，也是我们整个第7章的最后一段。我曾经计划要讲11堂，但是关于婚姻的问题，但是我也想拖得太长，可能呀老是在讲婚姻好像也不太对啊，所以我就把它说到今天把它讲完。好，我们一起来念哥林多前书第7章的36到40节，保罗在最后他怎么样讲啊。我的题目有点那个让你有点不安，对不对啊？结婚并不犯罪啊。我们一起来念。若有人以为自己带他的女儿不合宜，女儿也过了年岁，事又当行，他就可随意办理，不算有罪，叫人澄清就是了。倘若人心里坚定，并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得自己做主，心里又决定留下女儿不出嫁，如此行也好。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是好。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要嫁这在主里的人。然而按我的意见，柔肠守节更有福气。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那本来呢，我的同工看到我今天的题目，他有点觉得我可能是不是写错了啊？因为我原来的题目更加离谱一点，是结婚不是犯罪。那我说没有写错，我后来是决定还是用结婚并不犯罪这个题目，是因为保罗也说结婚不算是有罪。那到底是怎么样理解？因为我们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哥林多前书带给我们关于整个圣经解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释经学的原理。就是到底圣经的作者在这里保罗他所用的是教导的是一个普世性的真理呢，还是只是一个真理性的，或者是他是依据特定的处境的一个特定的解读。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在整个哥林多前书的第7章，他一而再再而三用了这样的词句。在第7章的第6节他说，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不是命你们，不是你们必须执行，只是准你们，许可你们。然后呢，他又在12节的时候说到，我对于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他说是我说，不是主说。他也说在第7章的25节，他说论到同生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蒙主的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他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但是在最后刚刚我们读的这个7章40节，他在最后的时候他却又说，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所以如果你把这一系列保罗所讲的综合起来看的话，你会看到保罗的焦点实际上他是在教导一些真理性的内容，但是他这些真理性的内容是有特指的，它是特别针对哥林多的那个处境的。所以当我们在解读这段文字的时候，我们要非常小心，因为你不要一下子就把哥林多教会的处境拉到你的处境，你也不要把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直接性的教导就马上应用到你自己的身上。为什么我说它是真理性的？是因为他的确被记录在新约的正典当中，保罗也认为他自己是被圣灵所感动了，是这样教导的。但是呢，他又不一定每一句话都是普世性的，有一些东西圣经里面记载的确是普世性的，比如说不许杀人，不许偷盗，这些问题是很明显的普世性的教导。但是在有一些事情当中，虽然它是真理性，但是它是有特定的处境的，在哥林多教会的特别的环境当中，保罗给了这些教导。那么我们怎么办？我想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在这里面找到一些非常重要的原则，并且把它运用到我们自己的处境当中。在刚刚我们读的7章的36到38节当中，保罗说到有 有人若以待他的女儿不合宜，那女人也过了，女儿也过了年岁，事又当行，他就可以随意办理，不算有罪。这些经文读起来是非常什么难明白的。这些经文是今天的处境当中，你还觉得可能是翻译的人翻错了。这些经文可能你会认为跟我们的关系是根本不存在的，但是如果你把它解开来看，你会看到一些超越性的东西。这段经文实际上是扮演了在整个七章二十五到四十节保罗对那些没有结婚的人的论述的一个延伸性的呢，还是他是作为第二十五到第四十节当中的一个特别的例证呢？这两种不同的解读带出完全不同的意思。如果这段经文它是作为上一段经文的一个特例，那么上一段经文就变成普世性的原则，但是如果它只是整个这一段中的一部分，那么它是真理性的，但是它是针对于哥林多教会特别的处境当中，就是我一而再再而三强调的，在一世纪的时候很多人刚刚信主，但是他们生命并不成熟，他们把很多属灵的东西跟当地的文化当地的宗教背景掺合起来之后，就造成了他们对基督的教导对圣经的教导很多的误解。他们有些人为了追求特别的属灵，所以在婚姻当中拒绝有性的行为，他们有些人特别属灵之后他们就不再进入婚姻，甚至在这里保罗还提到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就是有人甚至不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出去，或者有些未婚夫他跟他的未婚妻订了婚之后，因为所谓的属灵的原因，他们不举行婚礼，不进入婚姻，这是一个大的背景。如果了离开了这个背景，基本上你对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的解读是会完全错误的。所以要非常小心，你没有这个背景的话，你不要随便解读。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保罗是教导哥林多基督徒是什么，他其实一个一而再再而三重复的主题，也是这一段经文的中心思想，就是结婚和独身都是上帝美好的旨意。结婚和独身都是上帝美好的旨意。在35到38节他讲的第一个方面，结婚是选项，独身则更好。哎，你要小心，我已经讲过了。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是保罗直接在哥林多教会的教导，所以这个结婚是选项，独身则更好，不是我的观点，也不是我们合长老的观点，也不是 BICF 的观点，也不是很多教会的观点，是保罗针对哥林多教会的这个特殊情况下的给的特殊的教导。结婚是选项，单身则更好。这段经文这一第一节35节的翻译本身就非常麻烦，因为呢，如果你看和合本的翻译，他说若有人以为自己待他的女儿不合宜，是指父亲跟女儿之间的关系，父亲对女儿不合宜，在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这个版本的圣经当中，他的翻译也支持和合本的翻译。But if any man thinks that he is acting unbecomingly toward his virgin daughter. 所以在这一个翻译的系统当中，这一系列的翻译，你知道圣经翻译就是解释。圣经的翻译就是解释。圣经的译者他怎么样解释这个翻译这个圣经，实际上他就在解释。他认为在这里这个词应该女儿这个词在圣经希腊文原来的文字当中 Parthenos 它是指 virgin 的意思，所以 NIV 把它翻成 virgin， King James 把它翻成 virgin， 就是若有人对待这个处女或者对待这个童女不合宜，这个童女到底是指谁？by 和合本圣经这个 新美国标准版译本都把它翻成是这个父亲对女儿认为不合宜，这是第一种翻译。但是 NIV 跟其他的 RSV New RSV 都把它翻成 The virgin he is engaged to， 就是说订了婚的那个处女。 所以呢，在 NIV 跟其他版本当中，他们认为这个处女指的是这个 engaged 跟另外一个男人已经 engaged 已经订了婚的。在这样的话呢，这一节圣经我为什么要花这个时间讲？因为你如果不讲清楚这一段，你整个这一段的解释是会错误的。我告诉你，在这里面这个翻译这个 virgin 到底是指谁，这又回来这个问题。所以你要解释圣经，你们小组长带圣经的时候，我告诉你要小心，今天已经有人在 外教会控告我们的短宣队出去乱讲话，告到我这里来说他们怎么可以这样讲啊、哦！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讲保罗讲话的对象到底是谁。保罗讲这个话，学者们认为有四种可能性，第三第四种完全不可能了。第三种就认为是一个 spiritual marriage， 因为在当时有人就是在他们认为在当时的哥林多教会有些人他们已经结婚了，但是他们没有同房，他们也不同房，他们也不准备同房，他们要保持属灵的 spiritual 这个 holiness 或者 spiritual purity 干净，所以他们是以夫妻的名义，实际上他们没有夫妻的实质。这种解释是有些学者的观点，但是不太可能。为什么？因为这种婚姻的状况在教会的历史上大概是二世纪才出现的，但是保罗写这封信是一世纪的时候。第四种解释，所谓叫夫兄弟婚。如果你看利未记第25章，你会看到如果哥哥死了，犹太人的婚姻当中哥哥死了，弟弟就有权利什么要娶嫂嫂。为什么？因为呢，如果哥死了之后，嫂嫂就变成了寡妇，悲惨的命运。所以为了保存哥哥的血脉跟财产等等，弟弟有权利要把嫂嫂娶回来。这是这种婚姻的情况，这种可能性也不太会，也不太会。但是在男人和他的未婚妻到底是第一种呢，还是第二种当中，就是父亲跟女儿呢？我个人的意见是比较倾向于父亲跟女儿讲话。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你知道有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就是有很多的婚姻啊，很多的这个父亲在女儿孩子们年幼的时候，他们可能是受了异教的影响，他们可能受了这个影响之后呢，他们对神发了一个 vow， 起了一个誓言，说我要把我的孩子献给神，一生让他什么来服侍神。然后这些孩子他们就守了独身。但是当这些孩子慢慢成长，到了在 这段经文讲得很清楚，到了什么，到了年岁，过了年岁。什么叫过了年岁？当时的人结婚很早，15、16岁就结婚了。如果20岁再不结婚，我告诉你就是老姑娘。20岁啊，现在大概50岁啊，这个对不对？情况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我说现在要重新解读这些问题。他就事幼当行。什么叫事幼当行啊？在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孩子已经到了婚嫁的年龄了，他的生理发育也成熟了，他应当娶妻生子或者嫁人，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了。所以事幼当行，保罗说你就可以随意办理。什么意思啊？就你曾经立下的誓言不算罪，你曾经立下过的说我的孩子要守独身，我不把孩子出嫁，他说你不需要这样做，你可以把他什么，把他送出去，去问他完婚。但是呢，第一种的论断呢，第一种的认为是一个 fiance 他的那个男的把他的这个未婚妻就说好就是不去娶她了。我觉得是过度的把第21世纪的解读啊读到了1世纪去。在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和合本的翻译是对的。和合本的翻译认为在这里面就是说，若有人就那个有人就那父亲以为自己带他的女儿不合宜。什么叫不合宜啊？就是他应该结婚了，但是你曾经许下一个诺言不要他结婚，这个事情就开始什么尴尬了。这个尴尬怎么办呢？这个女儿又到了年龄，而且事情又当办，保罗就说你就让他结婚吧，你就让他去吧，不算为有罪。而在这种的教导当中，你会看到这个未婚的女儿实际上是应当让她结婚的。但是呢，保罗接下来又讲了，在第37节他又再度强调 强调什么？就是处女不嫁更好。处女不嫁更好，为什么不嫁？我曾经讲过，如果你再读上一次，再上一次我讲到的内容，你会看到因着现今的困难，就当时哥林多的教会或者哥林多的教会生存的环境是非常灾难性的。在这种灾难的情况下，而且基督又快来的话，你不嫁也更好，但是要满足四个条件，要满足四个条件。第一，保罗在这里说，人心里坚定啊，就你确信你的做法是对的，你确信你守独身是对的。所谓这个确信，就是你有来自于上帝明确的印证，你要守独身。就像上帝对我的旨意，明确告诉我，我不可以守独身，明确告诉我，我需要有太太，对不对？就像我们中间很多人啊，我们的长老们都是有太太的嘛，对不对？我那牧师也有太太，对不对？那 Chris 你的太太在不在？朱莉牧师在不在啊？啊，然后呢，第二个，没有不得已的事。比如说你在外面跟人家立了什么合约，有什么承诺了，这些事情你要办完。第三点，由自己做主。因为当时一世纪的时候，你要知道很多人是奴隶，奴隶是没有权利什么支配自己身体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是由自己做主。你有权柄，有自由做主，可以嫁人，可以娶妻，或者守独身的。最后一点，心里又决定要留下，保持你这童贞女的身份。你要保证，如果满足这四个条件，哎，你守独身也很好。但是在圣经里面整体的焦点到底怎么样呢？圣经整体，因为你要知道，我们常常说你要用整本圣经的总原则来解释一节圣经，因为如果你只是把这一段拿出来，这一节拿出来，你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你解释这一节圣经是要把整本圣经的原则，圣经当中的总原则很清楚。上帝那个时候最早设立婚姻，所以在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的时候，上帝造男又造女，叫男人和女人离开父母，男人离开父母与妻子什么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是在婚姻当中最早的圣经的记述。所以上帝对大多数人，甚至是极大多数人的旨意是什么？是进入婚姻的，是进入婚姻的。但是你不能够否认一点，就是有些情况下人是需要独身的，在有些情况下是独身可能比进入婚姻也更好的。我上个礼拜天讲完道下来，就有人来问我，他说，牧师啊，你好像对于婚姻的论调很悲观呐。啊，我不同意你啊！我谢谢你不同意我。我说你不需要同意我。我说你说的对也不对。我说我对婚姻的态度很悲观吗 ？Yes and no。我对婚姻又是悲观的，又是什么？乐观的。因为当我看到上帝的旨意跟整本圣经的总的启示的时候，我对上帝设立婚姻在这个世界上是很乐观的。但是很多时候重要的是这但是啊，当我看到现在这个世界上人的罪跟这个世界被罪所污染的程度，人心的诡诈，我又对婚姻很悲观，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两样东西是交织在一起的。哎，他说不是啊，牧师啊，他说圣经明明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容易嘛，有没有讲过啊？我要把它找出来好不好？你看传道书第四章啊，如果要有智慧多看传道书。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然后传道书第四章十二节又说什么？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两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对不对？绝对正确的。我说你说的没错，圣经的确给我们看到两人在一起的确比较容易一点，但是有前提的啊，前提就是同心合一。两人在一起如果同心合一就比一个人容易，所以夫妻可以同心合一，他就能够胜过单身的单人的。但是又是但是，今天很多让我们看到太多的夫妻，特别在中国，特别在北上广这些一线城市， 让我们看到太多，特别是年轻的，有太多太多的同床异梦。如果与其同床异梦，还不如单身呢，是不是？他不敢说阿闷，这阿出了阿了一半就不敢，没有闷了。我看过非常好的婚姻。我记得有一年我在北欧夏令会，有一个老人家出来做见证，我想他现在应该有80多岁了，应该有80多岁，对，那个时候他才60多岁，我刚刚出来做传道人那一年，他就做见证，因为他的岳父岳母是传道人，他是娶了一个中瑞的混血儿的一个他的太太是中瑞混血儿，因为他的岳母是一个瑞典宣教士，他的岳父是一个中国的传道人，他们结合在中国，在河北还是山东我忘记了，反正在北方传福音。49年以后，那个老太太必须要回来了，结果就他们家庭就很麻烦，因为历次运动，从三反五反反右，三年知恩灾害到文化大革命，历次运动他们家都非常受麻烦。最麻烦的就是说，他每一次面对一个很大的试探，就是组织上要他来什么？要他划清跟什么跟地富反坏右，因为他们家是间谍嘛，被诬陷是间谍嘛，你这个宣教士你不是间谍你是什么，还有里通外国嘛，对不对，还有黑五类嘛，还有所有跟帝国主义有关系的都是你们嘛，我也不知道这个瑞典什么是成为帝国主义了，反正 anyway 你只要是西方的你绝对是帝国主义嘛，对不对？所以他历来碰到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就是他们党组织要他表明立场，结果他后来就做一个决定，他没有离弃他的妻子，他坚定的说我他们党组织就他，你要党还是要你老婆，真的啊，我告诉你啊，他说我要我老婆，但是我告诉你，你们回去想想，你们的亲人当中或你们的朋友当中，特别是上一辈，现在80岁以上的已经有多少家庭在那个时候出现问题，有多少多少的家庭这个时候选择要跟着党走，对不对？所以你就看到在现实的婚姻当中实际上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除非能够同心合一，除非能够两个人一条心，我告诉你，你慎重选择。那么感谢主，我们的哥林多前书讲到婚姻这些方面，对外面也引起很多影响，在我们这个教会系统以外的有很多人也写信过来，其中有一封信这样问我，就礼拜四我收到的，他说李牧师你好，非常有幸一大堆啊，谢谢他对我们的鼓励啊。然后呢后来就说，对于您这周讲到关于单身肢体如何看待的婚姻，我也是期待很久，因为我也是单身，几岁我就不告诉你了啊。我内心的感受一直是，如果上帝为我是个姊妹啊，是个就是，其实我觉得他还很年轻，又没有到50岁，怎么就变成那个啊？他也就30岁多一点嘛，我看他也就啊。他说我内心领受一直是，如果上帝为我预备结婚的对象，我就结婚，非常好。如果没有，日子也是可以好好过的，心态是对的哦。有主在，我没有觉得有多大的孤单，所以对我来说最大的压力不是我自己，也不完全是我爸爸妈妈七大姑八大姨、哦、看来家里也很开通，但是啊，很多时候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以及牧者给我压力，一见面就要问你的个人问题怎么样了，哎呀，我觉得中国人真的麻烦，他的个人问题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关心他呢你还是要挑剔他呢，对不对啊？然后呢也有说不要太挑剔啦，言外之意是我骄傲，他说。甚至有的牧者说，只要对方是基督徒，你就凭着信心接受吧，把婚姻交给主，非常错误，我告诉你，这那牧师把他找出来。我告诉你，我从很小的时候我就被教导，只要信主就好了，娶妻的事情或者婚姻的事情，传道人老一代传道人或者是老师跟我们讲，你只要信主就好了。 我在芬兰的时候，还有我们的老代教师还跑到很远的地方替我找了一个，要帮我那个。感谢主，我没有，我信心比较坚定啊。这见面也不见，相亲也不去啊，因为我知道我要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做了我们以为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很多时候实际上并非圣经这样教导我们的，而且很多时候还要拉婚配，是非常错误的一种乱用圣经的一种解读。武汉那个时候出现的差不多是可以定性为邪教的，就是这种趋势来的。什么哎，两个人从来没有见过面的教会的牧者把他们拉在一起，一个从哪里来，哎，还说是亚伯拉罕的那个儿子以撒跟利百加的婚姻，这样的情况也在我们中间出现。好，然后接下来他又说，久而久之他说，我自己都觉得我个人的问题有问题，他个人也是有问题的，而且很骄傲的基督徒。我之前所在的教会是个家庭教会，大概100多人，年轻人多些，每年圣诞节复活节呢，他们教会崇拜有一个节目，就是夫妻呢上台唱诗，一开始有5、6对，后来有10多对啊，那不错，都是夫妻啊。后来我发现最后的节目就最后只剩下什么2、3个人在台下，其中一个就是他，他觉得特别尴尬。然后呢他就说了，不知道其他人都去了哪儿，后来我也不去了，我想真正荣耀神的婚姻不应该在舞台上吧，牧师啊，我想请教2个问题，他问我。第一，人们冠以大龄单身肢体太骄傲的帽子，其实我认识的单身们他们不太喜欢一个人，但因为这人没有房子或者其他什么就放弃了，大部分是其他原因。难道我们单身就不能有这样的选择自由吗？当然有了。你知道在过去传统的华人教会的思想当中，单身从来不是选项。但是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今天这个时代，特别是现今艰难的时代，单身也应该成为我们的选项之一。我不否认婚姻对很多人或对大多数人来说是选项，但是你也不能否认有一部分人他可能单身也是他们的选项。所以在这里面重要的不是你怎么样去推他们去 push 他们，你要为他们祷告，你要让上帝的旨意向他们显明。而我认为今天在教会里面应当营造一个氛围，一方面让这些单身的人是有可能进入婚姻的，第二个方面也要允许这些单身的人有他们自己的空间，可以让他们在这个空间当中成长的。第二个问题，他当我们面对教会甚至牧者都屈从传统的婚姻观而不是圣经的教导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很简单的，不要听他咯。但是呢，圣经有原则的嘛，我刚刚讲了，保罗说了有4点，第一心理坚定，第二没有不得已的事，第三由自己做得了主，最后心里决定要留下的你就做了，对不对？那但是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发现很多的单身不是一生的。我的英语，我在神学院里面专门教我英语的那个老师，他58岁的时候离开美国到芬兰来，在我们神学院里面专门替我们改论文，我们写的论文我们的英文不够，他就来替我们改的。58岁的时候到芬兰，他61岁结婚的，他61岁进入婚姻，很开心很幸福嘛。但是你再看他的一生的话，你会发现，哎，他原来前面那段时间他更加专注在服侍上帝啊，他更加能够用他的精力时间去委身在上帝的国度当中，也没有什么不好嘛。然后我当教我希腊文希伯来文的老师，这个姊妹，这个女老师女教授啊，她的因为她的名字可能比较凶，因为这个她叫这个Gau 是那个芬兰文里面的熊的意思，可能所以有人不敢嫁给他，我不知道。他在肯尼亚做宣教士20年，然后做完宣教士回到瑞典，然后回到芬兰，在神学院里教我书，教我希腊文希伯来文。到现在他65岁，那个时候他45岁，现在65岁，他还是单身嘛？那我也觉得他很好嘛，他也自己觉得很好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看到上帝的国度是很宽广的，在上帝的家中有很多的房间，在这里面让我们有各样不同的思考， 跟对生活的态度都是要允许的。上周讲完，我们教会有一位同工就跟我说，他代表年轻一代的基督徒，他告诉我，他说他在家里面常常面对催婚的压力，他说有时候也不知所措，但是他说听了上一次的讲道之后，他就知道原来最关键的还是什么，上帝如何引导我，上帝如何带领我，上帝如何引导我的生命跟服事。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一方面我们要很爱我们的家人，一方面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跟我们的家人在很多地方已经不一样，特别是我们的上一代的父母，我们在生活的态度，我们看世界的方式，特别是我们的信仰的立场，使我们跟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长辈是很有距离。我就看到很有意思啊，我回去我的家里去探望我的父母的时候，我就明显知道我已经不可能再进入到他们的这个生活的氛围当中去了，已经是不可能的。他们是给我一些建议，我很开心，但是他们要如果用这个他们的压力来逼迫我按照他们的思想方式去生活，对不起，对不起，我觉得这是已经不可能的了。你不要忘记，如果你今年30岁，我相信你在很多地方，你的思维，你看世界，你的知识面，你都超过你的上一辈。求主继续帮助你，结婚独生都是选项，看上帝如何带领你们。第二点，丧偶可再婚，守节更幸福，这也是保罗针对哥林多教会的特别的教导。第39到40节，他说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族里的人，然后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气。就很简单，就是什么，就是如果你丧偶了，为了儿女的幸福的缘故，你最好不要嫁，但是你也可以嫁，如果你嫁需要嫁在族里的人。这段圣经跟7章的8到9节是几乎是一样的。保罗对那没有婚嫁的和寡妇的说，若他们常向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那么在这两段的经文当中，实际上7章的39节是重复了7章10到16节的一个主题，就是基督徒的婚姻是一生一世的。基督徒的婚姻，我再讲一句，基督徒的婚姻是一生一世，所以没有结婚的你好好等候，不要急着去结婚，因为当你跟你的另外的那个配偶，或者是你的未婚妻或者未婚夫定下一个终身的承诺的时候，你要知道结婚就是一生一世的，结婚就是一生之久，这是基督教的价值观、婚姻观、圣经观所决定的。第二个，在7章39节，他说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要嫁在族里的人。你知道这里面其实在重复了7章25节38节当中的一个主题，就是基督徒婚嫁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嫁，不管你是丧偶的单身的，要嫁就嫁什么族里的人，若嫁就嫁族里的人。那很多人就不同意啊，很多人就不同意了，他说为什么要嫁族里的人，你知道为什么嫁？我自己亲身的经历啊，我的家庭当中，我看过我曾经现在也不敢随便讲，因为他们都在网上看，这我的 cousin 啊什么他们都在看，我的 uncle 当然我回到家里就麻烦了啊。但是我的一个 cousin， 我告诉你非常优秀的一个，我当时我是他的门徒，他在上医大医疗系最优秀的学生啊，那我是他的 disciple， 我跟着他，那个时候他的个人步道强到一个程度，可以让一个不信主的人热血沸腾，希望可以成为一个牧师，就是这样。但是后来他也碰到了一个很优秀的男孩子啊，到哈佛去读那个医疗， 读那个生物工程的，那结果那个男孩子没有信主嘛。但是我记得当时整个家庭反对，他的父母就说：“哎，你不可以嫁给外邦人。”对不起，我很反对用这个字啊，请你们千万不要随便用外邦人这个字，好不好？外邦人是犹太人的专用名词，犹太人把全世界所有的人分成两波，犹太人跟外邦人，外邦人像狗，所以我们在犹太人眼中都是狗，你知道吗？所以基督徒再也不要随便用外邦人，不符合圣经，因为外邦人只是犹太人讲的。所以基督徒后来就形成了这个传统，我们是基督徒，我们高人一等，其他人都是外邦人，低人一等，这本身是有问题的啊。所以后来那个我的这个 cousin 呢，也很可惜了。后来他虽然心中保持信心，但是他后来在美国他也没有去，没有再去教会了。他虽然到今天他还相信主，他逢年过节也是用圣经的话语来勉励我，但是他也就没有去教会了。那你要看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在旧约圣经当中，保罗的确熟悉圣经的教导，他熟悉旧约生命记第七章、四世纪，然后那个四世纪等等等等的教导，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希望为了保持他们信仰的纯洁性，他们希望他们不要跟外族通婚。但是保罗在这边的意见稍微温和一点，稍微温和一点，他说只要嫁就在嫁族里面的人。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你要知道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在整个的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圣经其实是从一个婚礼开始的。圣经的第二章就讲到是一个婚礼，就是亚当跟夏娃在上帝面前实际上就有一个婚礼。然后圣经的最后启示录又是以婚礼结束的，启示录里面就让你看到第十九章说，因为羔羊的婚娶的时间到了，新妇也要自己预备好了。你在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保罗为什么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这就指的教会，基督和教会所说的。所以婚姻这个本身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属灵的含义在里面，就男女的这种在主里面的结合，实际上就像教会跟基督的结合一样。所以在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信仰在这个婚姻当中所扮演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喜欢用一节圣经说，你们和不幸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对不对？这节圣经呢，我不同意把它用在婚姻当中。就是说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所讲到的这一段，信与不信原不相配，不能同父一轭，他用的是一个牛拉车的比喻，说这个两只牛在一个套里面，如果一直往前走，一直不走，你就走不动。所以很多很多后来传道人喜欢用这节圣经来描写婚姻，但是实际上这节圣经不是来描写婚姻的，它是讲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基督徒在世界上跟所有的不信主的人、敌对基督的人的这个所面对的这种艰难。但是我不反对基督徒在选择配偶的时候要慎重，但是你要知道保罗在这里的麻烦是他没有给我们讲太多如何择偶的问题。有没有讲？没有讲。那么择偶在这里面我们应该一般的一个态度是什么呢？那我自己觉得就是说，你要考虑的是灵魂体的相配，就首先你跟他在灵性上要能够沟通的。那个因为什么？就是说人的需要就是说不是单单物质方面的需要。当人不断进步的时候，你会发现人最深的需要是灵性当中的需要。所以很多的艺术品你实际上是反映了这个作者他在灵性世界的看见。所以为什么现代后现代的很多的艺术品这么吸引人，是因为他在这个背后 表达了这个作者的很超越这个物质世界的看法，他没有办法用这个物质世界的东西来表达，所以他用一种非常抽象的一种后现代的方式来表达他内心深处的灵性的需要。所以当你的配偶如果跟你没有同样的信仰的时候，你有的时候是蛮痛苦的，因为你发现你们的交流不能够停留在不能够在同一个频道里面，你发现你在内心深处最最深刻的需要没有办法得到满足。但是我也反对很多牧师所说的只要信主就好了，那是非常错误的观点。我说信主是首选，毫无疑问，但是你也有考虑其他的东西啊，你要考虑很多东西啊，比如说你看他顺不顺眼呢、啊、说白了就你要看他顺眼的嘛，对不对？ Peter 你跟你太太一个你 Peter 我们 Peter 牧师一看到他太太就觉得顺眼了，那就对了嘛，对不对？你要看他顺眼其实就是什么，我们在这个就说体内部分方面的这种结合是不可能少的。还有了，你跟他谈得来吗？你跟他谈得来吗？哎，你很重要，你要跟他谈得来啊，你们能够有交流啊。你除了灵性上有交流之外，你比如说你喜欢那个古典音乐，对不对啊？那你也喜欢，如果他不喜欢的话，哎，你发现你跟他交流也有点问题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平时在婚姻当中需要考虑的。但是我告诉你，今天我们的婚姻，哎呀，我只剩下三分钟，因为今天我讲到的时间比较少，我怎么办呢？我还有差不多三页没有讲呢，那我只好简短讲了，很多精彩的就以后再讲了，好吧？啊，但今天我们的问题出现了，出现在哪里？我们的问题在哪里？你知道？今天为什么很多基督徒找不到对象？为什么？告诉我，我告诉你啊。我们今天基督，对不起啊，我讲太重，你们不要伤到你们啊，你们准备好啊。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基督徒比非基督徒更难找对象？为什么？因为你什么都要。为什么？你又要他信主爱主啊，是基督徒，你还要他高大高富帅，最好还是官二代或者富二代，或者是有，你懂我意思吗？如果这样的话，我告诉你，这说明你的整个的世界观、你的人生观跟价值观并没有改变过来。所以第一重要的就是说，你要建立一个符合圣经的价值观、人生观。所以当你如何能够找到一个圣经里面所预备的这种理想的，你首先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理想的，你首先要把它自己变成一个健康的。什么样是健康的？你自己本身是被圣经所磨过的，是被上帝的道所削减过的，是被上帝修理干净的。当你被塑造之后呢，你会发现你再出来的时候，你看待婚姻是不一样的。我想今天我在这里鼓励我们中间的还是单身的弟兄姐妹，你既要看到婚姻的艰难，你要看到婚姻是有很大艰难的，但是你又要看到婚姻的未来。你要看到我们中间还是有很多，比如说我们何长老婚姻也蛮幸福啊，啊，虽然他也那个也没有那高富帅，但是他还是娶了个，对不对，非常美丽温柔的啊，不温柔我就不知道，美丽是肯定的了，的师母，对不对？那我也是啊，我也很开心啊，对不对？所以婚姻虽然很艰难，但是它还是有未来的，对不对？还是有成功的，还是有非常，虽然现今是很艰难，但是还是有非常成功的可能性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你们要珍惜你们现在的单身生活。单身的岁月不一定很久的。你不要以为我40岁还没有结婚，可能你41岁马上就结婚了呢。所以可能你专心服侍主，可能就剩下很短的时间了呢。所以你要非常珍惜你的美好的生活。因为什么？基督教也认为，至少保罗在这里教导，单身也是一种合宜的生活方式，对不对？第三，就是我们要过好我们的团契生活。因为你单身， 你比较容易投入到团契的生活当中，比较能够建立起这种啊单身的基督徒群体之中的一个属灵的好的氛围，那你也要珍惜这方面的生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万事都是有可能，特别是在主里面的，你们要好好珍惜上帝在你心里面对你的带领。上帝是带领你建立婚姻的，你就好好的去建立婚姻。如果上帝让你现在目前还是单身的，你就好好享受单身。所以最后就是我要讲的，就是婚姻是建立在一男一女两个人彼此委身的这种承诺的基础上的，而这种委身的承诺实际上是需要你一生的无私的奉献和爱。愿上帝祝福你们。